弟兄姊妹们好，
早上好。
昨天，今天早上回来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，他很早睡，今天4点钟才睡。那么有没有比他更晚一点的？今天5点钟、6点钟才睡的，有没有 ？OK， 那么非常好。昨天不容易，但是给我学了很多功课。相信神创造万有。一切都是在他的管理当中，他管理的时候包括了澳洲这个国家。那么在他一切的管理当中，澳洲也不例外的时候，我相信他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，明白我们的需要。我相信他，他会自己亲自的动工。但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当一个人在顺境里面，在一切都觉得非常美好的时候，你要他顺服神容易吗？或是在困难的环境当中，你要他顺服神，能够说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，你还能够说感谢主，哪一样容易一点呢？今天当我们再次回到尼希米的时候，我用了这个题目，是在圣经里面他自己的话语，尼希米所说是出乎我们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的人，我们都是主所爱的人来到这里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我们对这一句话是祝福我们的神，我们能够完全的领受吗？我们能够完全的接受吗？好的，当然是祝福我们的神了。但是遭遇了困难、逼迫、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，不是你要想的环境的时候，你还能够这样相信吗？这个背景大家都明白，一直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，在这里从回归一直到遇到重重的困难，现在常常将要完成。第一节里面说他们只是差了一点点，这是还有一个破口，差了一点点，还有一扇门还没有安好，还没有做好，就是说城墙里面还有一个破口，还有一点东西你还没有完成。那么你对的人更要把握机会了，你要看这个城墙快要完成，那么怎么样了？要加紧的啊，快要攻击他们，让这个城墙不能按着时间能够完成。那么当我们看的时候，很特别，这 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最多出现的有两个字，惧怕。敌人就是要目的，就是要他惧怕，要你们。当我们惧怕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要做事情，你要左思右想。你做事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再那么勇敢的出去，你会思想很多的事情，变成你就很多忧虑，你就不会那么急。我记得当开始学开车的时候，学开车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惧怕，因为我从来对于什么会动的东西，我都有一点恐惧，我都觉得好像不是我操控的，所以我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一即使加了一点点的油，为什么就马上就冲出去？但是在我旁边的叫车的，他就告诉我：“你知道你很慢吗？”我不知道啊，我觉得很快啊。他说：“你看你后面的车队，现在都跟着你了。”我就是很惧怕，所以那么我就问：为什么会那么快的？我在哪里？怎么样子？我可以怎么控制？那么这个叫车的人很不耐烦，车子说：“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我没有跟他讲什么，看你的样子，你可能一定是教书的人，嗯，啊，你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啊，这个是我，你是教书的，因为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教书的呢？他说因为你样样都问为什么。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搞的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很这个，我真的很惧怕开车的问题。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，出了多次的惧怕，多次的惧怕，目的就是让尼西米你要放下这个工作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你不要以为哦，神让我做这些事情还是怎么样做，哦，我看清楚是神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有时候呢会有一些事情是让你放下，让你觉得不行，觉得没有可能。当我知道要来到坎培拉的时候，我真的惧怕，怎么样搞？第一个困难，我怎么样可以来到坎培拉？要开车，要自己开车，没有可能。所以在悉尼的弟兄姊妹们说，你现在你好像被困了多年，现在你好像另外一个人冲出去了。你在以前在悉尼的时候，你还有我们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我是走专线的 ，OK， 是点到点的。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可以这样照开车，开还有110公里的这车速？不知道。但是你想起来的时候，你真的会惧怕。敌人用的方法，当你知道你要走这一条路的时候，就是让你第一件事情用尽各样的方法，就是让你放下来。但是要记得，你看尼西米祷告多次都是说，求你坚固我们手所做的工，要记得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惧怕的心，乃是怎么样？要谨守仁爱的心。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怕。他们攻击是怎么样呢？第二节到第四节很清楚的，他们的攻击是说他们敌人来了，就说嘿，既然你们现在已经盖了差不多，你来，我们去平原里面，在这个安拿平原，就是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离开敌人的地方，就是在中间啊，中间这个地方哦，一定是很平安的，一定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。那你要不要过我们这一边，你要可以啊，安全你来到我们这里，我们在中间，我们来一个会面，然后呢我们谈论一下啊，那么我们可以关心你的情况，多次来请你来，哇，邀请他。这一个为什么尼西米很清楚的，他都不去，一次不去，两次不去，连续四次邀请他都不来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尼西米可以有这样胆量，我不去？他说什么？我现在在做工，我现在这个时候非常忙，我不去。这个目的是什么？是妥协。你过来了，你过来。他过去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放下他的工作。他过去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是怎么样？他可能受到威胁，受到压迫，受到捆绑，甚至生命都没有。他要离开他的地方，进到敌人的地方。我不知道尼西米他从哪里来知道这个事情，但是这却是告诉我们，敌人不会告诉你，不会告诉你哎，你们不要相信了，但是他会叫你妥协。怎么样呢？哎，你们信耶稣就好了，不要信得太迷。你有什么事情，哎，今天跟上帝请假。为什么每个礼拜天都要去？哎呀，你礼拜天，你每个礼拜天都已经知道了，上班你还要请假吗？那么跟上帝请一个假，没有所谓的。好了，你认识个朋友，男朋友他还没有信主，人家会告诉你不要紧，你跟他结婚以后，你慢慢将他福音传给他，他就会相信的了。妥协，你在家里面敬拜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要回到教会吗？你也不是不爱主，你在 家庭里面读经祷告就是一样的，天气那么冷你还出去做什么？实在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妥协下来，特别是赌钱，做一些事神不喜悦的事情，他会怎么样呢？哎，这是一次，下次就不要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一次还有一次，一次还有一次，是不停的，是让你一直一直做基督徒的，慢慢的向上退下来。尼西米，我很忙，我在做神的事情，我没有空跟你讲。好了，第一个不能成功，第二个再来。第五封信，第五个邀请，就用一封信。这一封信在当时来说，他们是用刨草纸啦，还是用羊皮卷啦，这一类的东西写下，然后将它卷起来，盖个印，还是封个印，折带出去。就是我们说的，我们好像现在修的东西 confidential， 只是不能，只是某一我指定某一个人修道才可以。但是很奇怪，这一封信来到的时候却是打开的，没有封口的。就是什么说，就是这一封信其实所有人都知道的，很多人都知道的，里面是讲什么。但是这一封信里面讲什么，哦，很厉害呀。听说这里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他是一个什么重要位置的人，他说你要做王，你要怎么样，要造反。先知也讲，哦，你要带领这一帮人，这一群人要脱离，哦，脱离皇帝，你要独立。哇，哦，这一个更严厉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想问，当然我不好意思问你，你有没有说个谣言重伤别人？我不会这样问，但是我问你，你有没有修道人的谣言重伤你啊？有没有给人讲你坏话？有没有在工作里面，在学校里面，在你的环境当中，你有人听，你听到有人在说你啊？当然说你是不是说好的事情了，当然是说你怎么样怎么样了。其实小学生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听了，为什么？当你跟老师好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句话的，你跟老师好的时候，你就是怎么样，你是老师的 hobby。 那么呢，你跟老板可以聊得两句，人家会讲你什么？你知道，当你他是你按着这个方向去的时候，按着应该规矩去做的时候，人家会说你什么？你怎么样？不会怎么样？你真的很大方的人还是怎么样？很多的话在你后面讲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在工作的环境当中，在学校环境当中，有没有遇到这些事情？而是说，哦，从来没有遇到这些事情，我就告诉你啊，你的工作环境已经接近天堂的门口了。很厉害，让你说，特别是说你要做皇，你要造反。现在他说皇帝来，我们商量一下，若是这一件事情传到皇帝的耳中的时候，你就不得了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商量，好像帮你，我来帮你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你心里很简单，你所说的是你捏造出来的，我不去，很简单，不会跟他解释解释，是你自己讲的，不跟他再前了下去。还有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雷，当你心里要站在神的面前，他去找先知，在这一件事情上，他可能需要人支持祷告。当他来到这个可能在耶路撒冷当中是一个很受尊重的一位先知，他去到哪里的时候就问。但是很奇怪，这个先知关门不见他，为什么不见他？我们不知道，他不出来，只是在门后里面说，啊，现在不如我们在神的殿里面会面。将殿门 关锁起来，因为他们要来杀你，就是在夜里来杀你。他是先知，但是他讲这些话呢，可能我们不会觉得出奇。可能他哦，神已经老早就告诉他是这样。好了，但是我说，你心里非常非常有智慧。他说什么呢？像我这样的人，需要逃跑呢？像我这样的人，这句话是讲什么？就是说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我有什么特别呢？我只是人一个，我也没有什么权利。像我这样的人，这是一个反话呢，就是说，像我这样的要逃避什么？他们要来杀我很容易的嘛，他们要怎么样攻击我是很容易的吗？像我这样的人，我怎么样逃跑呢？我为什么要逃跑呢？我没有什么价值的。但是他怎么样下一句怎么样？像我这样怎么样？像我这样的人，岂能进到殿里保存生命呢？我不进去。为什么？在摩西的律法里面，是在有一个叫做屠城，就是说你无辜啊，或是怎么样啊，你就可以走到哪个城里面去逃避。但是圣殿却是不是这样？圣殿是谁可以进去呢？唯一就是祭司，唯一就是祭司。但是尼西米没有这个身份呢。尼西米是什么？他是一个官长，他是一个属灵，他是一个做工程里面的领袖，他不是祭司。这一个就是说，是用宗教的理由让你分辨不清的时候，你进来还要在晚上，我们关上门你进来，那么这些人就没有你的办法。但是你心里看得出是什么原因，你要我晚上去，在这个环境当中，当我的弟兄姊妹们，我的百姓，他们看到我是什么？我平常我教导的圣经的真理，我平常的要他们坚守神的律法，但是我不能进去的，我却是进去。我不能做的事情我做，我应该遵守圣经的话语，我却没有遵守。我在弟兄姊妹面前，我怎么能站得住？我怎么能站得住？我在弟兄姊妹的面前，我教导你们怎么样怎么样。当我发觉，原来你呀是违背圣经的，弟兄姊妹们会不会因着你同样跌倒呢？所以尼西米他看得出来，他的受贿赂的，他是受了敌人的益处好处来诱惑他。在我们现代的人来说，这一个方法叫做什么？叫做百事的恐怖，明白吗？不明白 ？OK 这是目的，就是让你恐惧。百事的恐怖就是什么样嘛？啊，好像用最近的例子哈，我们在一直在说，在讲投票的事情，投票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么呢， 有人就跟我说，哎，谭道啊，你要小心哦，你不要乱讲哦。因为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背景的。你若是呢，有影响他们的情况呢，投票呢，会麻烦的，被可能会给人控告你的。这个弟兄跟我讲，我说谢谢你提醒我，我没有，我对每一个党我都没有不了解，我不认识，但是我要讲的是神自己的话语，按着圣经的真理来做事。但若是传道人在这个时候还不讲真理的时候，往后的日子那还有机会讲吗？我不怕现在的事情，我不怕现在的结果，但是我确实怕我将来要面对的那一位神。但是我现在有机会，我还不讲神的话的时候，将来有一天这一大门关起来的时候，我更怕我要面对我的神。这一个百事的恐怖就是听，就是很多人会叫你好像是真的，好像是在啊，他哦，有时候他们就建议啊，他是基督徒啊，啊，他是基督徒，他会怎么样？要考虑，要考虑，是不是在真理里面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看我们的圣经，免得我们下载恐慌当中。同样最后的一个考验是什么？就是在后面的时候， 一群的人，第十四节，在哪些日子犹太的贵族他们怎么样写信给他，就说啊，怎么样写信来，就说这个敌人多好多好。其实有一个麻烦，有一个什么麻烦呢？这些人啊，他们怎么样啦？谁跟谁？然后那写信什么，在他的女婿啊，与他的儿子跟怎么样，就娶了他的米须兰的女儿为妻。然后呢，怎么样？就是多说多比亚的善信，来将话传与他。其实多比亚要常寄信来，要叫我惧怕。其实就是说，李希米做任何事情，其实在他周围的人，在他周围的人，原来就有他的敌人，有姻亲的关系。记得吗？我们第三章的时候，有一些人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对着自己的家，在收建他们的城门。对着他们的家，其中我们提到米苏兰，米苏兰是小的地方，但是他愿意对着他，但是米苏兰的女儿却是嫁给多比亚的儿子。你想很多这些姻亲的关系，所以你要想到第二章的时候，李希米回去，他不告诉任何人，就是在晚上，在晚上的时候，他出去周看周围的环境，没有人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因为他知道原来他在他旁边的人。其实我今天做了这件事情， 马上就会出下去，马上就有人知道，他的原则会知道。你看攻击是那么厉害，真的。有一次在机场里面，在飞机场，我要欢送一个弟兄，他们一家人要移民去外国。那么我在机场里面，马上就有人告诉我，哎，你知道吗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教会发生什么事，有什么事情。我说我还没有知道，你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。或者说什么是里面的人讲出来的，他是怎么样的讲出来，所以我知道。哇，很厉害。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不愿意出去的知道的，就是马上就有另外的敌人就已知道，目的就是要他们惧怕。但是神真是特别的灵敏。这个参巴拉、桑巴拉他们、多比亚，目的有几次就是让你惧怕，但是确实很奇怪。奇怪在第十六节，十六节怎么样说？一切的仇敌、四围的外邦人，听见他们常常五十二天盖城了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就第十六节怎么说？他们就怎么样？惧怕。现在不是尼希米惧怕，是他们惧怕。为什么？尼希米做什么？尼希米没有做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他们现在惧怕了？倒过来，他们惧怕，是出乎我们的神，是出乎我们的神。告诉你，昨天其实我也看着电视，我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们说，我这一次讲到真的也真的很不容易，神要我讲什么。昨天一直从九点多一直看，结果有高有低，有高有低。那么呢，其实自己也哭了两次，哭两次不是说我希望某一方面的对能够做能够赢出来还是怎么样，那是我一直在神的面前求神，你还不会不会给我们机会，还不会给我们机会。但是就我刚才我所说的，神其实应安慰了我，就指着今天的题目安慰了我，祝福我们的神。当我想到既然万物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理我们？他一定会理，因为这个是他管理。但是神的工作是很特别，一方面他自己为着他的名他会做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有人的配合，他也有人的配合。我们不是光是哦由他来了我们不做，神要用我们，神要用我们。当我想到的时候，在父神在过去那么多年来，我们对这个国家有多少的关怀，我们对这个国家有多少的注意留心参与，这个是对我自己很大的反省。我作为基督徒，我对这个国家我表达了什么？只是在那么多年来 的投票当中，老实说，我就是近这两次会特别的留意以外，我不太注意。我为我的过分而求神赦免。到最后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面对的，现在对我来说，哪一个党已经不再重要了，但是我知道神在当中，神要我们再次反省起来。但过去一段时间里面，看到他们宣传一些的他们的所倡议的事情，他们的政纲，但是却是看到什么教会里面，不是我们哈，在电视上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，他们要投赞成票，在教会里面也闹翻，分成几个派，我非常非常的难过。基督徒苦难艰难不容易，却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。若不是因为这一次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在安顺平安当中，没有什么感觉。其实周围的国家已经不断的改变里面，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很远的事情，不关我们的事情，但是现在已经到我们的这里了，我们很安稳。但是因着这一次，因着这一次，我觉得弟兄姊妹们开始有一个省觉起来。弟兄姊妹们，找紧机会，虽然是一点点的，在这个不容易的时候，黑暗当中，罪恶当中，公开的抵挡神，那么我可以做什么？你相信神吗？你相信神吗？一切在乎神，神没有放弃，但是需要你。你说我是一个小人物啊，我可以做什么？我不能做什么。就要在你的岗位上，今天为什么做基督徒的必受攻击，必受，不是因为人怎么样，全权还是怎么样，是我们自己要检讨一下，我们在他们的面前，在他们的当中有什么分别没有，有什么跟他们有什么不同没有。一直在乎神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的经历，我相信神仍然在当中。过去的很多的事情，我真的不是，我真的觉得这不是我们做的，那是神做的。最明显的一个感觉，就是2003年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里面，我不要整个世界了，这是在东南亚，特别是在香港，2003一场的 SARS 的这个瘟疫的事情，让两个月里面，就是60天，突然之间有一个这一个事困，让差不多300人死亡，跟一个患病的人同一个电梯里面， 同一个屋子里面，同一个大厦，同一个一栋楼里面感染了，传来传去60天300人就这样死，很多的人要隔离，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很奇怪，什么都不能做，医生也没有办法，死的也包括了医生，包括了护士。但是60天以后突然之间没有了，是谁做？没有人解答出来，60天就没有。去年8月份的时候，香港也闹了一个笑话，政府啊，当时要是在立法，要一个政府不允许，就是有一个困难，就要是这个事情里面立法呢，就是在这个就是他们要立法，就是要限制什么山，限制什么东西。当时有一些人当然就赞成了，政府发出来政策，但是有一边就是当然要是反对的，好，就是不赞成。好了，那么赞成与不赞成要是两批人，当要投票的时候主席靠中，哎，开始投票，大家都看一定会通过的，认为他们人数会多过他们反对党。不知道什么，赞成的支持的，他的头啊，他的领袖就说，哎，不行啊，我们还有一个还没有来。当他在议会里面，你不能讲什么，就说，哎，我们要等等他下，哎，我们出去，我们商量一下。其他的看着他，领袖都出去了，哎，我出去了。结果呢？投票的时候全是反对党，他们他回来就说，哎呀，为什么，哎，不行，那么的，他说我已经耗中了，你们已经开始投票了，是你们出去，他为什么你们会走出去，不知道，他出去我就出去了，他们走就走了。结果没有办法，是谁？神的手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10年来，你今天会坐在神的家里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在你生命当中走了这么多的路，是谁？所以，鼓励弟兄姊妹们，你要当神，是神，在乎神。神很在你的生命当中管理一切，神看顾的你，你面对的考试，你面对的要不要停留下来，你要不要找工作，你前面的路是怎么样，你现在的处境，你要面对的问题，要记得在乎神。神要你是跟他配合，跟他配合。你心里给我看到的，不论在什么时候，他都会直接跟神讲，神求你眷顾，主啊，你纪念他们，让他们知道。他直接跟神讲，盼望弟兄姊妹们一切在乎神。 神愿意为你背负一切，你相信他，用你的行为去相信他。感谢你。